欢迎收听
《戏骨一千零一夜》，
我是 Rachel，
我是田妮，
我是明彦。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Hello， 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半百的特别节目，然后要来聊聊就是关于频道的大小事。那首先先跟大家介绍，我跟明彦呢最近搬家搬到 Santa Clara， 会不太详细。就是因为明彦从 Berkeley 毕业之后，然后我们就被学校的宿舍赶出来了，所以呢现在就在南湾租了一个house 的 first floor 这样。对，然后 Rachel 昨天就来这边玩耍过夜，
有时候会需要来这里一起录音。对，然后就顺便过夜。
对，我们现在这边刚好有一间客房，所以就可以常常让 Rachel 来住，
然后你们楼上还有一些陌生人，然后以至于我们在客厅看电视都是不能太吵，因为可能会吵到楼上。
对，然后室友每次回家都被 Rachel 吓到，怎么有个不认识的人？
对啊，
会不会之后有机会？
先不要，他是 Party Boy， 礼拜晚上去 Party。
对啊，今天跑去阿拉斯加。
不要一直讲人家的八卦好不好？
你不要介绍给他听。
对，然后我们现在这边还不错，因为有后院，然后所以我们在后院放了一个篮球框。然后因为美国房子传统上会有一个dining room， 就是比如说他们 Thanksgiving 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在那边吃火鸡的一个小餐厅的地方，就除了厨房、客厅之外，还有一个 dining room。那因为我跟明彦平常两个人住，不需要那么大的餐桌，所以我们就把那个 dining room 变成健身房，然后现在买了就是跑步机啊，然后飞轮，然后还有一块是给瑜伽的区域。
哦，对，然后跑步机、飞轮跟我们还有个重训架，三个都是用非常超值的价钱买到的。
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跑步机。
跑步机是原价是1000，然后我那时候是透过一些比较tricky 的方式，是网友教学，然后就可以订到，我后来是297块买到这样。然后飞轮其实推荐大家，如果有自己脚踏车的话，你就直接上 Amazon 或是 Costco， 有时候也有卖。然后就是他可以直接买那个飞轮架，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有阻力的后轮，然后前轮就是一个有阻力的后轮把脚踏车架起来，然后前轮是一个固定住前轮的东西，然后这样大概就是70块以内可以解决，就会多一个飞轮，就不用买一个完整的飞轮，可能要300-400块这样。然后重训架也是那时候打折买，大概70块，所以我们这三个重训架、飞轮跟跑步机总和加起来大概花不到400块。
那你有把这些 deal 分享在你的 Slick Deal 账号上面吗？
跑步机是没有，因为跑步机比较操作比较复杂，我怕就是观众会无法 handle。 对，然后直播之后看到好的那个，我会持续在我的IG 那个 Yen Slick Deal 上面分享。那个 Yen Slick Deal 就是一个查 YEN， 我的名字
宣传起来，
然后 Slick Deal 这样。
那要宣传你 Yen Finance 吗？
那个不用，那个是我无聊还会 po 一些比较对市场的一些看法。
好，那 Richard 要宣传什么吗？
我要宣传什么？
我不知道，看你有没有
什么要宣传。
好，那个
Knock Knock
又在那个，他已经快下架了，还清库存。
哎，那可以问问他，你可以看得到他的，比如说销售啊，然后读者的 review 之类的吗？
我可能没办法我可能要去写信问那个出版社。
那就有机会二刷吗？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那个
怎么会觉得
很难吧？因为我看现在都还有库存啊，所以等于就是还需要再卖一阵子。
哦，那你需要宣传了，我们就宣传一下。
但是我有那个 Jerry 大金主，就是之前那个 Stanco 创办人 Jerry， 他会帮我买几本，然后就是送给他学生这样。
哦，哇，优质的那个课外读物保证。
谢谢 Jerry， 我知道你有在听。
好，太开心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回到就是这个节目的主轴，我们要聊关于频道这一年的成长。那会选在这个时间，除了就是从我们去年四月开始做 podcast， 累积了开始做超过一年，然后加上这一集是第50集，所以呢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时间点。那之前也会有听过一些就是朋友可能知道我们在做 podcast 之后会问一些问题，所以就想说那可能大家可能都会有相同的好奇的问题，那这一集就可以跟大家解答一下这样。那我们第一个先来聊我们 Podcast 一周大概会花费多少小时？因为我们三个都是白天现在有自己的上班，然后再多花时间来做这个 Podcast， 所以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我们一周大概花多少时间，然后我们是怎么分工的？
我们分工就是田宁就是负责比较麻烦的，就是要剪辑，就等于说他要把整个录音档都听过一遍，然后把一些东西修掉这样，然后他也负责就是接洽一些就是信件往来啊，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联络讲者，
对，联络讲者之类的。然后我就是负责当小编，然后发文，然后写那个 description。对，然后
大杂，我那个 YouTube 频道，然后
有
时候抢救的时候，有时候聚的时候，就是声音大小声不 balance， 就会我有个 flow 就可以丢进去，然后就可以把声音移过来之类的。
技术担当啊，现在 YouTube 那个 catch up 了没
？YouTube catch up
就是最新集数发，就可以追上。
现在卡在一个那个我的那个有一次访问我，然后那个。照片是我的照片，然后那个好像没有在，我没有那个照片的 source， 所以我没办法发那那集。
是这样，你是不愿意发还是？
那个照片 source 就是去你 Facebook download 下来的 profile 啊。
可是不是还有一个外框吗？
哦，对啦，那个好，我到时候再传给你。对，
我只要拿到我的照片之后就可以
继续发。我以为你被黄标。不是啊。
太帅被红标。
为什么今天高明有点活泼啊？他今天怎么那么活泼？
是那个抹茶原来太少。
然后我茶粉加太多。
对。刚刚 Rachel， 我提补充一些 Rachel 刚才讲的部分，像明艳他刚才说有那个技术的一些部分，可能就是譬如说我们跟其他人连线录音，那我们可能用的麦克风是不一样的。那虽然一开始可能有测试，但是最后录的状况其实不一定跟测试的时候可能状况一模一样，就比如说你麦克风有时候拿近一点远一点就会不一样这样，所以有时候可能声音的大小会不同。然后我们之前也有接过一些朋友，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们有一集也是可能我跟明艳跟 Rachel 我们三个人声音就是差很多这样，那我们知道之后就开始会注意这件事情这样，所以明艳就是会把那个音档投到一个软体，然后它出来的 output 就是可以比较 balance 大家讲话的声音，这样。
对啊，基本上就是根据不同那个 input， 就 XO 就是它的那个声音的 dB 不同的那个大小，然后它会做一个非线性的修正，因为你知道 Y 轴跟 S 轴都是用那个 dB 来当那个单位的话 ，dB 是一个取 log 的单位，所以当你它这上面画出来是一条线，表示它是做一个非线性的修正。
那明天要不要讲一下那个 YouTube 你上传的那个过程是怎么做的？
哦 ，YouTube 其实蛮 straightforward 的，就是你就是哦，就是从 Podcast 这边 download 下来会有音档。那我基本上现在还没有还没有 idea 说要放什么影片，所以我就是放我们那个 Rachel 小编做出来的那个图片。就是
啊、对，那个是。
田宁做的图片，就是每一集会搭配，例如说交通就有个汽车，然后可能理财就会有一个钞票之类的。
对，
就是、
我是用 Adobe 的那个软体 Spark 来做的，这样，然后就会看当集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它会有一些 asset 的图档，然后就去找适合的拉起来，然后再传给Rachel 小编，然后 Rachel 小编就会 po 文，然后。明艳就也会用那个图档来放在 YouTube 的单集的当做那个说图。
对，然后 YouTube 其实不能够直接传音档上去，它没有这个功能，就是我要带离线，我其实是用 Windows 内建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影片制Video Editor 的那个 App， 它就是好像一般的人就通常拿来做那种回忆集，就是放很多照片，然后配一些很感人的音乐。那我就是我就放那个照片，然后把那照片的时间调成我们影片的。比如说一小时就3600秒，他调成3600秒，然后插入音乐就刚好3600秒，他就会 match 在一起，就那个照片就会有3600秒 的 delay， 然后音乐就会一直播这样，然后再合成成 MP4， 然后上传到 YouTube。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会有这个想法，也是我看到有一些 podcast 他们也有这样做，就是把那个音档传到 YouTube， 但是我不知道原来他这么的还需要这个转的过程，就是没有一个很 straightforward， 就比如说、我就 upload 一个音档。然后可以 upload 一个图片，然后它就自动帮你弄成一部影片。
其实大部分的不是大部分，我至少我听到几个很有名的，像是那个 Mula， 然后或是一些直播主，他们其实一开始都是 po YouTube 的直播， 他们再把 YouTube 的音档直接传成 Podcast， 这样就比较、
哦、反过来，
对、啊、这样就不用多一个合成影片的步骤，然后还会多画面跟观众互动的感觉。嗯，
那他你知道他的 YouTube 收看率比较高，还是他 Podcast 的听众群比较大吗？
这我不知道，我记得都蛮多的，因为 YouTube 你可以跟他有时候就是像那种 YouTube 直播主，他就会开直播嘛，那旁边就有聊天室，他网友就直接打字，他就可以直接现场回他，就其实蛮有互动感。
嗯，好，了解。对，感觉这也是我们等一下会聊说未来的一些走向，那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这样，那来问一下 Rachel 当小编，就是有什么心得吗？就大家如果就是在回那个矽谷一千零一的账号，其实都是跟我们的 Rachel 互动。Rachel 当了小编当了一年，有觉得比如说很开心、很麻烦？
也不会很麻烦，因为我们也没有到很多那个讯息之类的。对啊，然后大部分的人听众都蛮有礼貌的，就是会哇，很棒，你们做的好好，然后波浪波浪波浪，
那个心花怒放
哦。对，然后就觉得哦，我们听众真棒，这种素质
真的。然后每次 Rachel 看到他，就会再把 feedback 截图给我们，然后就是po 在我们三个的那个聊天群组这样。
对，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一起看到 feedback， 然后如果大家开心的 feedback 我们就会很开心，然后如果有建议的话我们也会就是要改进这样。对，那我讲一下就是剪辑的部分好了。剪辑的话我是就直接在 anchor 上面剪的，然后可能有些要注意的地方就包括说，譬如说有时候是在跟讲者访谈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是哪边的时候他觉得讲的不太好，所以当下可能就是稍微暂停下来然后重新讲，那我在录音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秒数稍微先记下来，然后到时候就是剪辑的时候就注意到说那边要有多的部分要剪掉这样。对，然后还有加上我们之前曾经在 Apple Podcast 的一个留言上有看到说有时候就是我们聊天的 flow 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就是那么好的默契，所以没有办法抓到说那下一个是要谁讲话，所以中间就会有个停顿这样，然后那时候他觉得那个停顿感是可以改掉的地方这样。对，那我觉得一开始还没有那么默契，就是没有办法靠我们人为控制的话，我就会特别注意说中间哪个地方感觉停顿比较久，然后就把那个 break 就是另外剪掉这样。对，
辛苦辛苦，
谢谢天宁，
谢谢
小编 YouTube 编这样。对，那明要不要来聊聊，来问下面的问题？
哦，好啊，下面我们还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像是我们平常是怎么想题目的？
对，
我个人感觉都是很多甜蜜的 idea， 我们就发了。
感觉可以聊聊，就是一集从制作，然后从一开始需要干嘛，然后到最后 deliver 需要哪些步骤？
哦，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先想题目嘛。
对，然后想题目的部分像前面的集数第一第二第三季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会比较以一个，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留学生的话，我会想要知道什么，然后有什么东西是这个东西在美国跟这个东西在台湾是有很明显的差别，然后是有明显的一些学习到的经验可以跟别人分享的，然后让他们就是在从事那件事情的时候就可以就是打开这一集，然后听听看别人经验是什么这样。所以主要就是以我觉得可能是会去设想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还没有出国的人，我会想要知道什么，然后去想这些题目。
那再来就我们想完题目之后，再就是要列访纲，不一定访纲，就是有可能自己跟自己讲就大纲。对，如果是访纲，每日是访纲，自己讲就是自己的可能大纲。我们不会写很详细的逐字稿，因为我觉得这样感觉听起来比较没那么自然一点，对吧？然后我们就大纲写完之后，就会稍微先想说，对这个就是第一主题一、主题二个别要讲哪些东西。那可能针对比较容易忘记的东西，可能要写一下笔记这样。那
对，像我们这集 so far， 我们刚才聊的，我们可能就是在笔记上，我们是写说。里程碑是什么问号这样，然后第二个问题怎么分工的问号，一周大概花多少时间问号这样，就是可以当做我们一个聊天的主轴。
对啊，然后我们还会分段落跟谁要负责问哪一 part。
对，就可以确保大家就是主持感觉是 balanced 的这样。
对，
那最后想题目然后大纲出来。对，我们还有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会就是有一个比较，就是我们会先把 题目大纲都列完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讨论，然后聊天。然后我发现，就其实你都聊完再讲第二次就有一种尴尬的感觉，
就是你都已经知道为什么我还在讲，
所以后来就会比较在自己想要讲就放在心里面，然后到时候要真的要录的时候再详细把它讲出来。
对，
自然。
录前如果有人想要讲，我们就会说不要不要，你先不要讲，不然怕等一下讲的就怪了这样。
对，
嗯，对，那这是关于我们的那个题目啊，然后放。大纲，然后会看最后就是怎么样在心中有些想法的部分，对，然后那我再来想要跟大家聊聊的是，就是我们未来有什么目标，然后要录到总共想要录几集，然后我先讲好了，就我个人对于要录到几集没有特别设定限定的目标，就觉得说在还有能力还有力气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个帮助到听众的话，都可以继续录。
要录1001集
哦，对，这个也设成一个目标，因为1001算起来就是每一周我们一周录一集嘛，所以就是20年的 horizon 这样，
所以从28岁录到48岁，
可以换主持人吗？
哎、欸，这是什么意思？
我把这个顶绕，这节目顶绕，30几岁差不多。
OK， 那我们有什么未来有些可能 potential 的主题呢？那可能有一些系列，就是像是我们现在有在做的访谈系列，就是找我们就是觉得目前对我们频道最相关，然后可能对听众算很有帮助的，那我们就可能会找，就是对于留学生来说很有帮助。那如果之后还有更广的一些主题，像是在矽谷创业啊或其他东西，那我们可以再加这样。就但是对留学生来说，目前像我们找的就是 Jerry 啊，然后
采取冠霖，
这些都是留学，就是对廷伟，然后他们都是有签证，然后有就是来这边留学的经验，然后跟例如说出国要转啊 software 的话的一些经验这样。对，然后我们再来还可以有就是这是 Rachel 提的。
我自己乱提的。
就是那你讲好了。
比较长青的系列，像刚刚访谈系列很长青嘛，因为总是会有人有有趣的经验。
嗯。
另外一个长期我想说，就是如果观众把那个 SOP 寄给我们，然后我就可以在节目上就是稍微检讨，就是帮人家 review 一下。
Rachel 是 SOP 权威，可以。
啊，不是
可以分析。
不会把你就是什么你想要申请什么系啊，或者什么。
不会讲各
自，太低调，对的，不会各自讲，但是就是把那个内容架构稍微讨论一下，感觉这是对大家也蛮有帮助的。
对。然后下一个可能是财经系列，我可以有时候就可能个人想要讲话的时候，就可以来录，就是投资理财，然后投资加理财嘛，然后还信用卡这样，那是美国的啦，美国的信用卡。对。然后再来还有。最后一个不同的系列是互相访问系列。上次就我有被天林跟 Rachel 访问，就是博班毕业的 career 这样。然后未来可能就是可以再互相访问一些其他的主题。
我记得好像之前有朋友提到说，譬如说可能对 Rachel， 之前在香港留学或是加拿大交换的时候，一些想要了解的更多，那可能到时候也可以再。多开一集就是专门聊 Rachel 那段时间的经历这样。
对，然后刚刚是不同的，就是像是很多轨道的不同系列，不同的事业部的感觉，然后我们还可以在更生活化，也可以看，就是大家可以给我们 feedback， 然后我们可以再说哪些是你们比较有兴趣，那可以就那个系列就多录一点，或者是那个主题就多录一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可以录更生活化一点的，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的主题叫做矽谷1001夜，就是其实没有限定说是留学，就是只要跟矽谷相关，像留学就是来到矽谷这边念书嘛，然后找工作在矽谷找工作。那可能这边还是更重要的一大块，就是除了工作之外，工作8小时，可能有8小时是生活，但周末的时候，所以还要怎么样过生活？就是我们这周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然后说不定来这边念书，然后工作的你们可以有一些启发，然后结合自己生活的经验，然后也找出自己可能再来可以做哪些有趣的事这样。然后或者是我们看哪些书，然后上了什么线上课程，然后我们就可以觉得很有用的知识也可以浓缩，然后觉得自己也是启发到我们自己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对，然后田林下一个还有个也蛮有趣，他有很有兴趣的心理学相关的，叫做 MBTI， 可以解释一下。
MBTI 就是16个人格特质这样，然后它就是会分为四个象限，然后每个象限就是可能会有两个不同，就比如说内向外向啊，然后或者是这个人他是比较做事是有纪律的，或是他是比较随遇而安的，那就会有分就是四个象限，然后所以总共2×2×2×2这样，就有16个不同的人格特质这样。那因为我们是在想未来的目标，那其中有个目标就是频道就是变得比较生活化一点，那生活化的话可能就譬如说 MBTI 这方面我们就会可以聊说，哎，我们三位主持人我们的 MBTI 的类型是什么，然后我们平常生活中有没有感受到这个人格特质是怎么跟我们这种人格特质是怎么互动啊交流这样，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人格特质相处起来就是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这样。对，那因为一开始频道是希望是一个有一种留学生的百科全书指南的那种感觉，对，百科指南，然后所以一开始会是以可能不同遇到的状况然后当做一集的题目这样。那我们也尽量就是还在想说有什么东西有哪个面向是没有被 cover 的这样，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好奇的也欢迎要跟我们分享，那如果就是觉得说因为我们渐渐已经把这些不同的情境全部都 cover 的话，那就要开始可能就可以开始看看说，哎，那生活化的话有哪些事情是留学生活然后可以聊，然后大家可能也会有兴趣的这样，所以这部分就是需要大家再持续给我们 feedback。
嗯哼，好，那最后到我们有请观众就是稍微问一下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就是关于录 podcast 的这个过程。那首先就是这位 J 姐姐J 姐姐她问的、就是、
姐姐、
欸、
你今天不是妹妹吗？
不是妹妹吗？不是你们同学吗？因为我发现都是我认识的人好，那这个 J 姐姐她就问，当 podcast 是人生中一直想做的事吗？天宁是你一直想做的事吗？
我其实我觉得不算是一直想做的事，因为应该但是小时候之前好像有一集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回台湾的时候然后就找到一些小时候的那个录音档，然后那时候就播放出来，然后就有我在那边主持广播，就我在那边听很多广播之后，然后我就在模仿我在主持广播这样、嗯、我说啊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小华广播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才就突然有点 connect 起来的感觉，就是说哎，其实小时候可能是有想要做过这件事情的这样。哦，应该说我一直都还蛮喜欢分享的人，就可能不管是譬如说上台分享啊，然后或者是写文章分享或是讲话分享我都还蛮喜欢，那我没有一直觉得说哦我要去做一个 podcast 这样。那是到可能去年年初那时候就开始听了比较多 podcast， 可能也是因为要通勤，就是那时候通勤去旧金山单趟可能一次要花一个多小时，然后那时候就在找说路上可以 做些什么事，然后开始才接触到podcast 这个资源这样。对，那时候一开始其实我忘记在最一开始第一集的时候有没有跟大家聊过，但是一开始那时候是听到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 Asian Boss Girl， 然后他们三位都是Asian American，那他们就是在分享说他们身为 Asian American 在日常生活中不同面向会遇到的事情这样。对，然后我就想说哎，那其实留学生也会很适合这样的主题这样，就是因为也是生活，然后可是虽然在闲聊生活的过程中可能又可以带给别人一些思考，然后或者是也有一些建议可以给别人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哎，那其实留学这一部分其实也很适合做 podcast， 然后那时候也是有找了一些就是线上的 podcast， 那发现他们可能比较会专注在是这个矽谷这个大环境的譬如说科技公司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有些政策，然后或者是财经金融，但是对留学生生活这一块好像没有特别多的主题这样。对，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做了。对，
那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怎么定下这个矽谷一千零一夜的名称吗？
那时候我
宁静的秋天
那时候我选择，我现在可以滑回去看我觉得这个档案的第一页就是我们在讨论那个
对
留学的名字
对，那时候因为一开始是第一集，那时候是只有我跟 Rachel 嘛、嗯、 对，然后那时候 Rachel 就 propose 说留学美少女。
哦，我没有吧？你看，我不是说这个吧？
是你 propose，
是我乱讲的，我没有认真。
对，其实那时候我们好，我们这样就是看以前的那个档案，然后以前还有留学急诊室、留学101、留学随身听、留学收音机、留学电台、留学即时通。对，其实一开始都是开头在留学，然后后来不知道，后来就是
好像是我极力反对，因为甜甜就一直很想留学101。
哦，对，我一开始最想要的是留学101，
然后觉得好像有点普通哎。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哦，留学生嘛，然后101就是
star 的感觉。
对，就是在这边上课，它的最基本的那个课就是叫101这样。所以我一开始就想要给大家最基本，你留学会生活上遇到的事。
大家收不到。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变成觉得说，故事性，然后也不用到就是一定。focus 在留学，反而 focus 在这个地方，
对，
那这个地方就变
成生活。
当初蛮睿智的，像书包现在其实算是留学的部分，算是一个章节，然后未来我们还有更多发展的空间。
对，然后1001夜就是感觉每天就是在发生的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宁静的秋天是不是更广
泛？可是我就被 exclude 了，
这是谁提的？
这都是你提的、啊，
不是我哪有提过宁静的秋天、啊？这什么东西？你要自己丢给我
是你。好，反正就是，如果是留学美少女宁静的秋天，高明好像就不能在第二集的时候加入了。
对啊，我就不能够，
就
我就等自己再开一个，自己一个。好，
对。
那个明艳，你那时候是怎么，就是突然想要加入我们，然后当 podcast 主是你曾经想过要做的事吗？
哦，那时候听到你们要想要做，就觉得说。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从，我觉得从自从上大台大，然后就是感觉台大是一个比较世俗眼中定义的比较成功的一条道路。那我觉得说走上这条道路也是可能就只有30%到50%自己的努力，然后可能还是有一半以上是有受到身边各种人的帮助，老师啊、家人，然后同学，也是在那么聪明的同侪的环境，然后才能够进让自己进步嘛，所以然后还有很多其他长辈的一些建议，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受到很多人帮助，然后觉得应该要分享这些自己受到的帮助，然后给其他人这样，然后又如果只是单独跟别人聊天，可能就其实一次只能，例如说花个一小时，也只能帮助到一个人，一个学弟或一个学妹这样，对，然后透过这种网络平台的方式，可以帮助到更多人，然后 Podcast 算是其中一个子项目吧，就是像是 YouTube 也是啊 ，Podcast， 然后写书也是，但是其他像 YouTube 跟写书其实都更难入门，因为你拍影片就要剪影片，花很多时间，然后写书要花很多时间，然后要很 structure， 然后要有一个很完整的想法，一个主题。那 Podcast 就比较像闲聊，你可以想到什么想要跟别人分享，就可以随时讲出来。所以我觉得 Podcast 是一个蛮入门的可以分享知识的一个平台。所以我觉得其实后来。就是正巧 Rachel 跟婷婷有想要录，然后我觉得能够很幸运能够可以一起加入这样，然后有算是有满足到就是想要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经验，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很多人这样。
对呀、啊，感觉有明艳加入我们很多有一些领域原本可能无法 handle 的都被打开启了这样，像信用卡
对
需要一些专家，
需要一些 specific 的细节的时候，明艳就会都会记得那些细节。
对。
那 Rachel 呢？
那我的话，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想要就是录 podcast 的感觉，其实就是婷婷就突然找我，我想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找我？我这么不会聊天，他不会觉得尴尬？
那你觉得内向的人会比较会排斥录 podcast 吗？或者还是其实是拍到脸才会比较害羞？还是其实声音会好一点？
我反而不会觉得，拍到脸好像还好，我觉得是要。很多人聊天的时候，害羞的人会比较害羞。就如果其实像少少人的话，那我有很大的话语权，我就不会觉得很排斥，因为我觉得我讲出来的话是，就是大家会听的，但是就是不会被 ignore。但是如果很多人的话，我会很怕。
哦，所以是怕那个被在一群人讲话，然后讲出来的话，别人没有在听你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因为太多那个支线了，这样，所以大家可能不会想要。就是没有听到，或者是大家抢话，那我就很怕，对，然后内向人就会比较沉寂一点。
那多少人是 maximum 的舒服的 group
多少？三个人不错啊，那像四个就会比较多一点。
哦，所以三个是
刚好的，所以你看我访谈的时候，我就尴尬。
所以哦，对耶，就多了一个来宾，就变四个了。
我就不敢，不太敢那个。对啊，尤其是我不太熟。
哦，对。
所以一开始就是他开始其实是比较没想过的事，但是既然甜甜找我，我就想说，哎。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而且 podcast 真的像平燕说的，就是成本蛮低的。
嗯，
一开始其实我们也没有在做剪辑什么的。
对，一开始那时候也是觉得说先求做，然后再求好，就觉得如果一开始标准设太高的话，我们可能会永远开始不了这样。
嗯嗯嗯。
对，所以一开始也是求说先把东西做出来。那我记得那时候其实你很快就同意了，因为我问你好像几个小时后你就说好。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损失啊。
哦，
对吧？
嗯，
而且又可以跟甜甜、跟明燕变熟。对，
那我分享一下为什么一开始找 Rachel 好了。
完了，从来没听过。
对，就是那时候开始有这个 idea 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找 Rachel 就是一直算是 top choice 这样。然后那时候有几个原因，然后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时候 Rachel 帮我们拍婚礼的影片，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跟明燕回去婚礼的时候，我们有放一个影片，然后那个影片就是Rachel 跟绿琪就是另外一个好朋友，然后帮我们设计的，然后就是可能 Rachel 就有设计一些单元，就譬如说情侣之间的默契大考验啊。然后包含他最后就是把影片剪辑，然后前面是比较搞笑的部分，然后到后面是比较欢乐的，后面是比较感那个温馨的部分，就是感人温馨的部分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Rachel 的企划的能力跟做事很有责任感，对，就是那时候我就发现，哎，他剪出来的影片是就是可能会知道大家是喜欢什么的，大家会想要看什么。然后那时候他剪的影片我也很喜欢，我就觉得诶他好像有那个独到的眼光这样，对，
独立制作人就 producer 的天分。
对，就知道大家会喜欢什么这样。然后就包含现在就是 Rachel 是小编，所以他在写每一篇podcast 的 description， 然后还有发在那个 Instagram 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能力，就是他写出来的文字就是怎么让大家会觉得有兴趣点开来听的那个文字这样。然后加上就觉得Rachel 是很负责任的人，就是那时候帮我们剪影片，然后一开始也是觉得是一个很大的 favor， 就是很大麻烦 Rachel 这样。但是 Rachel Richie 然后就真的帮我们拍影片，然后最后Rachel 又把影片剪出来这样。对，然后那时候觉得说感觉如果我们一起做 podcast 的话，就是 Rachel 就很负责任这样。
现在都是甜甜在忙那个比较搞纲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是就是我觉得是互相，就是大家我们三个互相的一个 dynamic， 就是有时候我可能会有想到一些题目，然后就是冲啊，我们来做这个东西，我们来做这个东西这样。但是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就是有比较累的时候这样，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好像没有精力的，就是觉得说没有精力在讲话，或者是就是没有精力在想一集出来这样。然后这时候就是 me and Rachel 可能就会拉着我这样，然后就说我们就说不然我们这集就是轻松一点来闲聊，就是你面试的时候发生什么事这样。然后或者是
今天不是我们想偷懒，
或者就是再来说我们这礼拜该录咯这样。然后就觉得说就是有那个互相，就是那时候就被你们拉起来继续向前走的感觉这样。
不是，我要跟听众说，就是我们在后台看就是闲聊那几集就是点阅率比较高。然后就想说那我们录那个可以干嘛，还是闲聊就好了，然后点阅率比较高。
对，所以我们自己
又
是一个闲聊。
对，
比重越来越高。
对，好，那这一题差不多。那接下来呢也是我们的 J 学长。应该说 J 老板
，J 老板
，J 老板，
对，他问就是做节目大家最意外的收获是什么？那明要不要先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可以，第一个就是会，因为要分享自己经验前，要先想组织好自己的经验跟建议，然后就可以回想过去 自己的经验，然后可以总结一下，就是 reflect 自己生活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到做到很后来，就是到尤其是到访谈系列哦，当然那前面也是跟 Rachel 跟田宁他们在就是做前面留学的部分的时候，也是跟他们学习到很多不同面向学留学跟找工作跟工作职场上的一些经验谈，然后到甚至到最后现在比较后面有访问系列，然后就可以学习到很多很有趣的人他们的一路走来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就是还蛮宝贵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现在录下也是有个记录，是自己未来就是不会说像我们现在回想到有时候就会想说哎，我高中的时候我在想什么，然后之后如果例如说40岁回来就会说哎，我那时候28岁还是这样想的。
嗯嗯嗯，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可能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如果我们可以多把它想成就是我们在记录我们的生活，那能帮助到人就帮助到人，但不要把它想成就是为了要让人家听，就是不是为了要去譬如说冲那个点阅率啊，或者是就是不是为了就是要变得多有名，对，也不是为了赚钱，这样我们也不会就是常常可能看到那个收听的数据有压力这样。
对，
如果为了那个去调整，就有时候为了冲点阅数，然后不是就反而影响到我们录的想要录的主题的话，就觉得不太值得。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为了盈利，我们自己有自己工作，然后只是为了跟大家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让帮助其他人，那我们就讲我们想要讲的。那就算没有很有名，但是我觉得至少也是有数百个听众，那可能也是可以帮助到一些人的。
嗯，对。好，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意外的收获好了。那意外的收获，我觉得最近感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因为我们最近在做一些访谈，就是身边的朋友的故事的系列，访谈系列这样。对，然后刚好有两组朋友，就是我们在访谈完的时候，然后他们都跟我们说哦，我这段经历其实一直想要记录下来很久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去付出行动把它真的记录下来，那很开心这次有机会就是可以真的分享出来。那我就听到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很感动，就觉得说我们同时又想要，就我们本身就是看到了他们很独特很值得学习的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但另一方面又可以帮助也不是说帮助，就是另一方面又同时让他们讲者他们本身就想要记录下来，然后有一个管道有个平台可以把这些过程保留下来，那我就觉得能同时达到这两件事情就会觉得更开心，就是观众希望观众有收获，然后讲者他们同时又觉得有一个管道可以记录下来，就会觉得很开心这样。对，然后另外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更认识 Rachel。
哎呦，我已经被他就是内心世界都已经被他彻底的扒光了这样。
没错，
对，换我了吗？
对，
那我的意外的收获是，我觉得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收获到就是因为我原本想说可以就是练习一下沟通表达能力，因为这是我一直蛮弱的地方，就是会很害怕，然后有时候访问的时候其实也不太会接话之类的，然后我想说录 podcast 录一录应该有机会可以改善这样。对，然后应该是有改善一点点吧，但我不知道改善多少。对，现在还是
差一年，我们还有20年要录。
好，对，我们20年后再看我们的进步，对，有点独挑大梁。对，
哦，我觉得我们一直，我其实一直没有觉得你讲话有需要进步空间，我觉得你一直都是侃侃而谈。对我来说，
没有像田宁，他就是像在访问来宾的时候啊，那来宾讲到什么，你就会延伸很多问题可以问他，然后就让这个 conversation 就是很自然的，就是很丰富这样。然后我就是看着访纲，这题问完了，好，然后下一题。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主持让你独挑大
啊，我先不要，
练习一下，
先不要，因为我觉得很难。
这是不是除了练习表达内心想法之外，有一部分是就是同时你在吸收别人讲话知识，同时你在消化吸收之后，你能够再针对他讲的内容去做一个反馈这样。
对，这其实就跟你平常聊天一样，就是我也不太会聊天，因为很容易就据点王，对，据点王。对，希望现在变逗点王，
变成引号王，
引号。
那我们这一集半百的特别节目就到这边，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做 podcast 的一些心路历程。对，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听完之后也觉得有一些收获，然后可能或许如果你其实也有一些想要分享给别人的题材，也可以考虑开始要不要做一个 podcast 或是写文章把它记录下来。对，然后我们因为这集也有提到说我们很需要大家继续持续给我们 feedback， 然后让我们继续可能可以对未来目标有一些调整，然后或者是可以给我们一些鼓励，让我们继续努力坚持下去这样。对，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言，那我们之后有可能会在节目上来跟你们一起讨论你们的留言。
嗯，
对，对，也是
酸民留言不是？
酸民留言就可以就是看一下有没有就是比较建设性的可以改进，所以对吧？都欢迎，各种意见都可以。
对，酸民留言就导向 Rachel， 就给 Rachel 来处理棘手。
Rachel 的高情商可以。
我也是，没什么情商，原来我们要呛你。
好，那我们就很感谢听众陪我们了一年多，然后如果你是从最一开始支持到现在的听众，真的是非常感谢，然后陪我们走到半百的这个里程碑，那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努力的，希望你们可以继续陪着我们继续做20年。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啦，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